主内平安，
平安。
当我们早晨带着清新的空，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气息来到他的圣殿，我们就要来感谢神，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说感谢神。
感谢神。
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呢是我第四讲，主要是重点是来分享传福音。因为我来到这个城市以后，我知道这个城市呢跟我来的城市总人口差不了多少，但是这里面的华人呢比我们那里多多了，我们这里据说有两三千华人，那我们这传福音的担子就很重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传福音，因为我们神把这么多华人的合场放在这里面，神又在这里面建立了一个教会，那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合场庄稼能够收割进来。那我们我也很高兴，所以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次起初的时候，神给我对你们的教会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再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换一个大一点的房间了。那今天我每次很高兴，这个房间虽然小，但是每次都看到坐得比较满。那福音的事情呢是主耶稣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那我有时候常常出门到外去出差的话，那我会临走前会跟我太太会跟我儿子，如果最重要的是我临走会跟他们说一下，会叮嘱他们。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在复活升天以后，你看到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传福音。你在每一本福音四部福音书的最后看到的都是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并被定罪。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在约翰福音倒数第二章，都强调的是传福音，传福音。那我们福音从他给门徒下的这个命令，就是使命以后，一代一代已经多少年了，这一代一代就像我们在赛场上，你看那个田径场上跑步一样的，他那个激励棒是一代传给一代，一代传给一代，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激励棒怎么样能传下去，传好，传好。那一讲到传福音呢，从我这么多年牧教会的，我也不是很多年，就是牧会以来呢，我看到我们在传福音上有四个方面问题，我们要自己理清楚。第一个方面呢，常常有人说，我有没有传福音的责任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呢？第三个问题，我有没有传福音的果效呢？第四个问题，我有没有传福音的奖赏呢？我们今天就分享这四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呢，他总觉得这个传福音呢，那是牧师的事情，是执事的事情，是教会同工的事情，啊，我到教会能来，我能坚持到教会来，我就已经不错了。然后我如果能在家读读圣经，我就不错了。我作为基督徒，我自己的感觉就很比较良好了。然后传福音的话，我想起来顺便传传就行，那不是我的责任。其实耶稣是对每个基督徒说的， 是他的信徒，他都是说这是大使命，每个人都要出去传福音。那为什么我不是牧师，也不是执事，也不是教会的主要同工，我干嘛有这个责任呢？因为神说你是祭司啊，我怎么是祭司？我又没穿那个袍子，又不像那个亚伦穿个袍子，胸前还挂撒克珠宝，代表着撒克支派。但是我们现在新约以后，我们现在作为神的执事的祭司的话，我们不需要穿那个衣服。我们现在的，因为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是我说你们是祭司，是神说你们是祭司。你看，我选两句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唯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二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以蒙福了。你看到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称呼，就叫做祭司，是福音的祭司。祭司是神给你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名称，职分是给你这样的职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很多身份，你是爸爸，或者是你是妈妈，你是儿子，你是经理，你是教授，你就有人有很多的身份。但是这些身份呢，都是你世上生活的身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如果你信主的话，那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所以很多时候看重到世上的身份，比如说像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如果你提拔了，哇，你从科长提到处长，赶紧就是去找人的把你的名片设计一下哈，设计完了啊，逢人就来吃饭，逢人就把你名片寄出去。我人家还谦虚的说没什么，但是其实你就在宣传，哎呀，我提拔了。你要是领导的孩子，你要是老总的孩子，到外你说话好像你底气都足一些。但是我们有些人呢，信了主以后说你是神的儿子，哇，你是基督徒，哎呦，不敢讲了，在有的场合不敢讲。那有一个工程师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那几年前那把它放在杂志上发表了，要做一个张扬的基督徒。哎，我一看标题有点稀奇，因为门徒要谦卑嘛，那怎么做一个张扬的基督徒？那他就告诉我，就是说他有些基督徒呢，他当了很多年基督徒，在单位里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在邻居里面，好多甚至在邻居里面，你当了多少年基督徒，别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神叫我们谦卑，你谦卑到这个程度都不敢告诉人你是基督徒，那这就是神也会很难过，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本来我们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比任何父亲都伟大，父亲已经够伟大的了，但是天上的父亲他赐给我们外面阳光，赐给我们里面的氧气，他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献上他的宝血，他的性命。哪有这样的大能又大爱的父？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却不愿意去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很尊贵。那为什么做祭司的身份很尊贵呢？因为神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美好，因为你在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他的生命，你是要把他最好的永生的宝贵的礼物要介绍给别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也不要轻看我们的职分。我们的职分，有时候我看到以前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我每次送他到学校，开车送他到学校，我就看到有个男生，那就头上总是裹着那个布，一直是裹着一个布。那我问我儿子，他说他信的是另一个教，那头发不能让人看。那我就在想，那信一个错误的教，他都这么勇敢，因为一个男生在上初中的时候最怕同学笑话，但是他为了他的错误的信仰，他都愿意亮他的身份，因为那一件那一个头部就亮出他的身份了。而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作为太谦，在生命上要谦卑，但是我们不能够让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也不去传福音，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怎么传福音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对圣经好多都不了解，但是我信了主的时候，我刚刚信主，就是我临走，我第一趟到美国来，临走的时候信了主，回去以后别人就会来接风嘛，因为你在政府上班，人就来给你接风。那一个药店一个老总，他来那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最近的遇到的挫折。那我就跟他说，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说圣经上很多话我都很喜欢，人赚的是全世界赔上你的性命，那你要这世界干嘛呢？这都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你虽然在生意上亏本的，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哎，讲到以后他就听了很有兴趣。我说你要不要信主耶稣？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很多热情。他说好啊。我说带你做个祷告，我自己都不会祷告，但是我就带他做个祷告。祷告刚结束以后，电话来的，哎呀，他太太打电话，你在干嘛？他说我在跟钱老师在一起。他说我告诉你啊，钱老师带我信主耶稣了，我是基督徒了。哎，你把自己身份亮出来。我现在回去有时候他们只要谁知道我了，常常他们会组织吃饭，就是那是以前的同事都市长厅长们一吃饭的时候，那还有他们有时候把其他人新来的那个政府的人有时候介绍一起来喊一起来吃饭的时候，那我在饭桌上啊，我有时候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你告诉他基督徒，他就感兴趣了。你是党优秀党员三年在省政府还涨工资，你怎么成为基督徒了？那我就告诉你我怎么成为基督徒，不是，也不是我要，是你把话打开了。你只要一亮你的身份是基督徒，很多人就感兴趣了，那就好奇了，你就可以正好说我怎么成为基督徒，你就在做见证了吗？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想传福音的话，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身份要有荣耀感，第二个你要清楚你的职分，要传福音，这就是第一点。我们不光是牧师要传福音，不光是执事要传福音，每一位都要记住，神给的使命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有的人说我也想传福音啊，我也知道神跟我说要传福音呢、啊，但是我呢又不会怎么说话，我又没有什么特长，我又比较家里也还没他们富，我一看到那些工程师教授我腿都发软，我还跟他传福音，我没有这个恩赐，传福音就让那些有恩赐的人去传吧。那我们这一点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没有恩赐。神造任何东西在世上，只要是神造的，那任何东西在神那里都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认为身体上有哪一个器官觉得不重要啊，神造的每一个东西都是重要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所以神造人也是这样，他造人也是说神看着是好的，神造完了以后说甚好，没有造一个没有用的人。在神眼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多少价值， 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或者是看不起别人，但是我们要相信神都把你看成是宝贵的，宝贵的。那神把我们看我们宝贵，宝贵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恩赐？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只是你的恩赐可能跟其他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要光看到别人的长处，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处。那有的时候你说你要说那个恩赐，那有的人四肢都没有了，像那个澳大利亚那个谁啊，尼克胡哲，是不是他四肢都没有了？那要换我们四肢都有还看不起自己，他四肢没有了，但是他神在神眼里他也是宝贵的。所以后来你看他，我准备是照片在这吧，他就用那个四肢长出来那个突出的部分，他就开始用那个部分来学写字，学丢网球，学游泳。所以21岁时候他就拿到了这个会计师跟理财专业的学位，然后创立了非盈利机构叫没有四肢的生命。他曾经也有一段很难的日子，他也问为什么，因为父亲是牧师，他也问为什么，但是后来在圣经上看到是为了神的荣耀，他的残疾也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后来你才知道他是怎么样为神的荣耀，他一旦他的思想在神那里得到了清楚了以后，他就来荣耀神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演讲，到处演讲专家了。他演讲的有见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每个人在神那里都是宝贵的。第二点，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有计划的，都有计划来带领你。神给你不同的恩赐，他的计划给你人生的计划不一样。我在星期五晚上说了，每个人的基因不一样，脸相不一样，指纹不一样。你到老的时候，兄弟两个在谈过去你们的故事的时候，故事不一样，你的经历不一样，因为神给你的计划不一样，甚至给你的给你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即便是像他残疾也是有恩赐，神的恩赐在他身上，不能轻看自己。所以他给那么多人带来了福音，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有时候在他面前，我们不说我们做世上的事业，我们在做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都很有亏欠跟惭愧。在印度有一个寓言故事，他说的是有一个人家，一个仆人，因为常常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常常要从池塘挑水，挑两桶水，每天都要挑几桶水。那挑水呢，有一个桶呢有一点点漏，他每次挑回去时候呢，这个桶里水就会少了很多。到家的时候，因为路比较遥远，到家的时候呢，这个桶里的水就会漏掉很多。那个漏水的桶呢，有一天就很难过的去跟那个挑水的仆人说，我真对不起你，每次你辛辛苦苦挑水，我都漏掉这么多了。那个仆人说，你不要难过，他说明天我挑水的时候你看一看。哦，他第二天挑水的时候，他跟那个漏水的桶说，你看你漏水的这边，原来漏水的这边很多各样的小花都长得很艳丽，长得那么多花，而这边不漏水的这边没有任何花。他说因为你漏水，我就把这边撒了很多籽，所以你每次漏水的时候就是在浇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很有缺陷，某一方面你认为有缺陷的时候，你把自己交给神，你把自己交给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有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他就会，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他就来使用你。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说，你愿不愿意？哦，我愿意，那就行。摩西，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带领以色列民出去？我愿意。好，拿起你的那个拐杖，放羊的拐杖拿了。 是拐杖本来有那个本事吗？没有，只要你愿意，那个拐杖就叫红海分开，那个拐杖就叫磐石出水，那个拐杖就能胜打胜仗，打胜仗。耶稣在世上第一个神迹，水变酒，叫你把水缸挑满，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好，你愿意把它挑满，那我就把水变成酒，而且变成好酒，是不是？彼得打不到鱼，打了一夜打不到鱼，耶稣显现出来，复活显现给他看，你把船再划到那边去，从右边撒网，你愿不愿意？愿意。要换一个人肯定不愿意，因为我是打鱼的，你是做木工的，你还叫我去打鱼，我打这一夜都没打到鱼，但是他愿意。很多时候在神面前，你不一定非要弄懂，只要神讲的话你愿意，你就去做。结果彼得愿意，网从右边撒下去，捞出了鱼，网都差点要破。拿撒路已经埋在墓里面几天了，那尸体都应该腐烂了，你把石头，门徒们，你把石头给我搬开，你愿不愿意？愿意。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了。换一个人说，这四天呢，你要我搬石头，那不是白忙吗？所以说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恩赐，可能你没有发现，但是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为神做事啊。我口才不好，我就跟他讲。我到波士顿的时候住在一个台湾姊妹家，他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夫妻两个，我住在他家，他神感动他，因为他是台湾来的，感动他给那是中国来的学生们传福音，那他都不知道跟中国学生讲什么，因为那是中国学生的背景，不光时代背景，还有是背景情况已经不太一样的，我都不知道跟学生讲什么。但是他说，我每次开车子到了学生那地方去，神就会给他话语，他就觉得好多话要跟他说。那我们就是要不要说自己没有恩赐。那什么是你的恩赐呢？恩赐可能就是你的特长，你有某一方面特长就是你的恩赐。有的会修电脑，电脑很好，哎，因为现在用电脑的人很多，但是懂电脑的人不多，哦，电脑遇到故障了，你去帮他一下，哎，就帮他，帮他的过程当中你建立关系，你常常帮他两次，然后给他讲讲福音。有的他就是特长，你像林书豪，他会打篮球，所以他传福音人就，他有这个他的特长，不是用篮球来那个，但是你又愿意去传福音，哎呀，人家说你那么大这个球星，还来给我们讲福音，我们更愿意听。我们喜欢崇拜名人跟崇拜伟人，哇，那他有这个特长，有这个特长，你会画画，你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的特长。除了特长之外，你还有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神在每个人身上，他都借着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让你碰到人生当中常常碰到你没想到的那个人，常常遇到你没想到的事情，没想到的信息，没想到的机会，成就你的人生。那你的经历就是神给你的恩赐，因为你的经历当中有神的计划在当中。那我的经历就是我在政府上班，当过市长秘书，当过省长秘书，这就是我的经历。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这个经历我只要不去当成自我吹嘘的东西，我去感谢神，去荣耀神的时候，他就是传福音。那有的人你看吃喝嫖赌，后来神把他改变了，生命改变了，这个经历他就可以去传福音，这就是神给你的。有的人在家打架打到最后要离婚，吵啊吵啊，哎，信主以后生命改变了。我昨天给你讲两个例子，那就是神给你的经历，这个经历就可以去传福音。还有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还有很多好的品德，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有修养，有修养不同，父母的家教不同，所以有些人很有好的品德，比如说你同情心， 那个人遇到一些事情，困难的事情，你有同情心，这就是你的恩赐，你去帮助他。但是有的人他没有同情心，哎呀，他就正好你成为他笑柄，他到外面到处都讲你的事情，那就麻烦了。但是你要把你好的那个品德也当成你传福音的一个恩赐。我们在教会里看到，也是以前就牧羊的教会和现在牧羊的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好的这经历，好的品德，好的特长，都拿来给神用，神用，那就可以了，那就是你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说哦，传福音我没有恩赐，给那个有恩赐的人来传吧。你看，我们再读三句话，看一下。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是不是？神是你有什么特长，他用你什么方面，你只要把自己愿意给他，奉献给他就行了。你看他这个，你看叫软弱，叫我们强，认为我们自己强壮的人，反而在他面前羞愧，叫软弱的强壮。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传福音为什么没有果效，怎么样传福音有果效。那有我上次我们一个同工回到老家中国河北，他回来以后我到机场去接他以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牧师啊，我这次回去我真想把福音传给我家那个姐姐跟哥哥他们，结果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本来都好好的啊，请我吃饭呐、啊，在家非常好，但是传福音传到最后，传的大家一肚子都不开心。”我现在回来都不知道啊，不开心。我说这个福音的事情啊，我们有好的愿望，但是不要忘记它是圣功，不是人的功，它是圣功。圣功你不能够忘记是神，是不是？你要有神跟你同在，你光凭自己的热情还不行，还要有神跟你同工。为什么呢？圣经上讲很清楚，这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这是新约里面的话，在旧约里面就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求神来帮助，一定要祷告，要跟神同工，神跟你同行。那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要祷告呢？因为人呐、啊，他都有骄傲的心，在有的你世上人在跟那个世上某些方面比你好的人面前一比，你就自卑。但是如果你转身到一个那个人，你觉得他不如你的时候，你又骄傲。有时候你又说是知识分子骄傲，那个不是很高的知识分子也骄傲。我星期五晚上跟你们分享，我跟我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的教育就是初中教育程度，在那个年代初中教育也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也有骄傲。骄傲在哪里呢？我说了，他骄傲在三点。第一点呢，他有功劳，把孩子们都养大了，而且孩子养的还有出息，很有出息，对吧？第二个呢，他觉得我人品好，我在地方人品好，对吧？第三个，我有面子，孩子们都养好了，什么我都有面子，人都喊我前老，这个人都有骄傲。那就不说我父母亲了，当然感谢主，我父母亲后来他都信主，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很有骄傲。那这个 骄傲谁能改变谁呢？总是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主人，唱国际歌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唱国际歌就是这样，神仙皇帝我都不要靠了，我就要靠自己。你靠自己，神说明天是什么，明天你都不要夸口，明日如何你都不要夸口，然后紧接着在箴言里面讲明日如何你不要夸口，在雅各书里面明日如何他跟生命放在一块讲，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片云，风一吹就散了，明天你都说不清楚。所以说，但是人就是有这样的骄傲，怎么办呢？谁能改变谁呢？只有神能开人的心。我在我以前的教会里面，那有一个是大学里面做生物工程的一个教授，带博士生，他太太信主了，他又是不信主，但是到教会来，你跟他怎么讲，他讲福音，他反正也是听了，但是他不会信，因为他脑子里面想了很多他的问题在里面。但是有一天，我们带他去听一个信息的时候，他在那个信息听过以后，他流泪，在那方谁愿意信主，他就把手举起来了。哎呀，当几个弟兄姊妹跟他拥抱的时候，他在那方泪流满面。他生活也都是很顺利的，他有两个孩子，住了大房子，又是教授，但是我们常常为他祷告，结果圣灵感动他了，圣灵感动他。因为人心里面就像一个，就像很多一团麻，那个织毛衣的那个线绳一下绞住乱掉了，哎，怎么解都解不开，越解越乱。但是有时候就那个结一下你打开了以后，他其实也就那么心里的一个窍打开了，一个结打开了，他就神感动他了，他这个关就过去了。我们要为他祷告，你能解开他的结吗？我们特别是幸福那个，你可能在做其他事情，做思想教育或者是调解夫妻吵架，可能时候你的话语可能哪一方面可能解开他，但是让他信主，信那看不见的主，那骄傲的时候很难，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是神感动。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很骄傲的，我也受过教育，我也还有那个工作身份，我也在那个三个月跟他们争论，我问的问题他们有时候，我因为我刁钻古怪的问他们问题，他们也回答不了，最后那个大学系主任还是哈佛毕业的，他就说那是神的奥秘。但是我临走的时候，我圣经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神感动我，我把心打开了，我愿意接受他，结果这么多年回头看，是神在祝福我。我今天没时间讲，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看我的书，还是我写的很早的书，如果现在再写第二本书的话，那我写书那一本书到现在，我们家有很多神的恩典，神是给我祝福的神，我从来没后悔，我总是感谢神，感谢神。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当祷告的时候千万要常常祷告，所以我们要有祷告的习惯，教会一定要兴旺你们的祷告会。我现在这个教会，我来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听，每周就两三个人祷告，把祷告会改了时间，改适合他们的时间，然后我做了两次祷告会的讲道，现在祷告会我们都三分之一人参加祷告会。我们就是要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这三句话我就让他们在祷告会时候每次一致三句话的歌诗歌给我开始祷告会，祷告会。所以要祷告神，那你的恩赐，你祷告神呢，那神绝对不是徒劳。我前天，因为我来的是前天早晨，因为中信每天早晨同工们都要读经祷告，那我来的星期五早晨，我就在中信那边带，就是分享一句经文，就是格林多前书15章58节那句经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呢，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尽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去跟他们分享三个不，第一个不摇动，你要一传福音传传，哎呀，三花了好多功夫，然后他也没信，你就失望了，你千万不要摇动。第二个，不要懒惰，要殷勤激励的做主工，激励不是你尽力，是你把你尽掉用掉，激励做主工，然后就不突然，不突然。所以不摇动，不懒惰，不突然，这就三句。那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在，有时候还说，那我这么高传半天他还没有信，但也许因为我就讲种子啊，你一把种子不一样的种子同时撒下去，我太太喜欢，她现在爱好就是在后院种莲菜，那撒下去有的一个星期就发芽了，而有的以为的它籽不行，那隔一段时间那个发芽了，发芽时间不一样。有的时候在你们教会传福音，你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他可能就在那个教会里面信主了。有的呢到你们教会来很快就信主了，但是很多美国教会，美国的弟兄姊妹们关心他，他在他那里已经埋下种子了。所以我们不要非要说我撒种就我要收割，你要撒你的种，你要不懒惰不摇动，就会不突然，不突然。我讲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那一个例子就是温州，我们知道温州的基督徒非常多，是不是？甚至那占的比例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占的比例非常大。那第一个给他传福音的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西方宣教士，叫曹雅芝，他的中文名字叫曹雅芝，是1866年。1866年他到了中国，他来了以后有几个人也都宣教士也都来中国，但是他是一个跛腿的人。那个年代你要看到一个外国人这么跟你长得不一样，讲话也不一样，又是个跛腿的，很多人很奇怪，也会歧视。所以他传福音到哪里传福音常常受到歧视，还有的人追打他。那后来他有他的一次同一道来的人都走了，就他父亲两个坚持在那旁。当人去追打他的时候呢，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那个钱呢换成中国的硬币，换许多，如果人一追打他，他就撒一次硬币，而且人赶紧去抢那个硬币，他就跑掉了。他就用这个方法在坚持。那人一看到他到人家上门传福音的时候，一上门人赶紧就把门关起来。但是他是个跛腿的，他有个拐杖，他腿跑得不快，他拐杖伸得快。你要关门的时候，他拐杖一伸就把你门挡住了，你关不上，关不上，那你就不好意思了，那就进来了。就这样给人传福音，人还是一个都不信，一个都不信。那他跛腿的那个鞋，他一只鞋就容易坏，他天天穿那个鞋子，一只皮鞋就破掉了，他就老到那个补鞋匠那方去补鞋，补鞋你补鞋，我就来讲福音。啊，隔一段时间又鞋又破掉了，又来补鞋，又来讲福音，就这样。第一个宣教士带的第一个信徒在温州就是那个修鞋子的人。那后来信的主越来越多了，那现在他后来又在那边建教堂，你现在如果你们到温州还能看到他建的教堂。现在的温州基督徒有多少？以前有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我没经过论证，所以我不敢说，因为那时候官方统计的有100万这个基督徒，是中国基督徒的话，官方统计的话10万就是温州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你只要做工不摇动，你不懒惰，神就在那里做工，你祷告神，祷告神。所以我们其实传福音对自己也是非常的祝福，非常祝福。有一个寓言故事，他就说到 一个人他信主以后他有感动，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想为你做点事情，我不知道做什么事。神说，好吧，你让那个前面有块大石头，你替我推它。哎，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然这是预言啊，不是真实。就像保罗不知道你为什么叫我还要把网撒着，还要右边撒。哎，他就推，天天推，推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推了六个月，石头仍然动都不动，他就很沮丧，就对神说，那我真没有用，推了六个月我都没把它推动。那后来那个神就问他，神就跟他说，我是叫你推，叫你破坏它，我没有叫你摸它，我没叫你摸它。你现在看看你的胳膊跟腿。哦，一看自己的胳膊腿，推了六个月以后全是肌肉了，肌肉了。当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但是这里我们要有个道理在里面，就是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即便是人家没信主了，神也在操练自己。比如说操练你的爱心，哎呀，你要是说你哎给他传福音，觉得他也不是很可爱，对吧？我还要给他传福音，传福音吧，我传那么久还不信。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长时间过程当中，神是在操练你，神是在操练你，神操练你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耐心，你有没有原谅的，有没有原谅的心。他有时候在操练你，当你这件事情看上很艰难的时候，神有时候在操练你。我们看，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有些很多你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我们有时候要把它摆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们有不愉快的经历，不愉快的事情，困难的事情，苦难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我们把它交给神的时候，神就把它变成一个逗号，那神就在你身上做工，后面还有话，还有工没做完，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祝福，祝福。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受到有时候传福音受到讽刺，或者我好心对你，你可能在背后还在说我的事情，那其实都是在操练你，我们不要松懈。所以我们要想在主里面呢，要想有果效，传福音有果效，千万不要忘记神，我们在做神的工，跟神同工，一定要以祷告祷告再祷告。那另外你果效的话，除了祷告，果效也要看自己有没有改变。有的人呢很热心给人传福音，但是自己的生命没多少改变，那你传福音，人家一看你就这个样子嘛，你还给我传什么福音呢？你也没多少改变呢，所以他看到你不改变，你给他传福音就很难了。神说你要有你改变了，人家把荣耀归给我了，人家才愿意了解我，愿意认识我，你自己都不改变。所以我们在为别人祷告，求神拣选他，为他那个时候还要为自己祷告，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好见证。在我老家在农村教会，我用回去的时候有给他们讲话讲到，那他那个有一个太太，他跟他先生常常吵架，对不对？他先生为什么呢？常常在外面打麻将赌博，而且晚上很晚再回来，常常把钱又赌输掉了，又那么晚回来，每次回来就是吵啊打呀。后来这个他的妻子呢，后来信主了，被人带到教会去，慢慢传福音的信主了。信主以后有一天呢，这个他的先生又是很晚回来了，冬天他就端一盆洗脚水端在他的房，这是洗脚水，你在洗脚。咦，把他先生吓了一跳，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怎么今天怎么我回来都准备好要跟你吵架，怎么回来把洗脚水端上来了？那端一次是不是脑子坏了？他第二次又端来了。他就用这个方式，你不光是端酸洗脚水，他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些他就慢慢，他的太太就在慢慢改变。那慢慢改变以后，他太太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就愿意到教会去了。慢慢他后来在教会里面，因为大家都祷告，他就信主了。 兴趣以后他就跟他太太有一天说，我以后再不回去赌博了，他就开始顾家了。那我们说有时候改变人特别难，我来之前给一个 family retreat 讲五堂道，我讲最后一点，今天最后结束的时候给你们强调一点，我们讲这么多不是你说牧师这样讲牧师那样讲，是回家来对着对付你，你首先是对付自己，你不要想着改变人，你要是改变自己。神叫我们背十字架，不是说我把十字架拿来放在你肩膀上你来带我背，你要背十字架。我怎么背十字架呢？我是不是我要上十字架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把你的肉身钉到十字架上，把你的老我钉到十字架上，你的自私、骄傲、贪婪、仇恨、嫉妒、欺骗，统统你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钉到十字架上，这样你信心就很大了，你的生命就在更新了。我的女儿现在在跟那个几位幼师在一块，她在分享她的分享见证，今天她主要是分享马可福音九章里面的，就是信心。每个人其实信心，我们不要她分享的信心跟我早晨跟我说，我说很好，因为你的信心，每个人信心在神面前都是不够的，不要装的信心很充足，你就不敢跟人说。你要在神面前，神啊，我信你，但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我分享，你帮助我，然后要把我的老我钉到十字架上，也不是说一天就长好大信心，也不是说一天我的新生命就长好大，是你养个孩子以后，你七个月以后就长这么高，那不是畸形儿了。他是慢慢成长，慢慢成长，但是我们要给他健康的食粮，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让他有粮食天天去长。所以我们要想传福音有果效，求神也帮，也在祷告当中为对方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让自己的灵命在不断的成长，让自己活出他的见证，这样你的福音就会有果效。最后一点，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传福音有没有奖赏？神会验收的。所以我们讲这四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有传福音的责任吗？因为你是神的祭司。我有传福音的恩赐吗？神赋给你恩赐。我有传福音的果效吗？神给你同工。然后我有传福音的奖赏吗？神会验收。神给你一个任务，你们单位领导给你一个任务，他会不会验收？你是把我的事情做到哪一步了？神给我们的使命，他会不会验收啊？他会验收的。啊，现在没有验收，他会总会要跟你验收的，验收的。神的使命，他验收以后，他有奖发在里面。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收割的人得工价，积出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出五谷到永生。那他验收的时候，就看你是不是欠债了，你是不是欠债了？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传福音是在还债。我传福音在还什么？还什么债呢？还两方面的债，一方面在还神的债。神为我们除了阳光雨露赐给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身体的需要都是神赐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种的庄稼，我们挖的油，我们的矿藏，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把神赐的东西改造，他创造，我们来发现，然后我们来改造，我们来使用，这是神给我们的丰富的供应跟恩典。那神 还为了救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永生，解决我们人的两个难题，罪和死的问题，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献身流血，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预备天堂。那神这么大的恩，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感恩的人。神圣经上反复讲，都要感谢神，要感恩。我们不能把感谢神放在嘴上，我们唱起来感谢神感谢神，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感谢神？我们有感谢神上面有多少亏欠？传福音都没传，那就很亏欠了。基利棒一代一代，多少人他的门徒那么多都献身流血，那么多宣教士为我们把家都抛开，那么多神的仆人为我们牺牲，那么多生命都摆上，结果基利棒传到你了吧？你把基利棒放起来玩，你把收在了旁边，连家里人都不传，亲戚朋友不传，同学都不传，基利棒就放在你那里，你准备收藏了，那就是没有真的感谢神，没有感谢神。另外我们还要感谢人，这是宣教士，那么多宣教士的故事在传杂志里面基本上每期都会登的是宣教士。那他们干嘛要跑到中国去？我刚牧会的时候，我的那个也帮助我的导师就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是台湾，一辈子他先是到这个48年，神感动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挣扎那么多久，因为现在这个人都要往美国来，干嘛到中国去？但神感动他，他就没办法去挣扎，就在那方写一张纸的一面写，我要去中国的理由是什么？第二呢，我不去的理由是什么？反复祷告，但是最后他顺服神，坐着轮船，坐了一两个月，坐到了上海，然后到了苏州，在那里面去教课，教课的同时在学方言，然后正好方言学好以后，第一次讲到。讲的时候，讲快要完的时候，人通知他赶紧逃跑，带着他的太太师母，带着两个好小的孩子逃跑，因为战事的问题，1948年逃到上海，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就是这样。后来他的太太个子太矮，太太幼儿园时候摔跤以后把这个颈椎骨摔坏了，所以开过十几次刀，所以他个子长不高，人山人海中找不到，在行李箱上站着，然后人从船一个个船，就像后来他还没回美国，跑到菲律宾或者哪个国家去停留再祷告，祷告以后神说你还要给中国人传福音，他就跑到台湾，一直传到退休，到了堪萨斯城，堪萨斯城的时候，因为他太太回天家，师母回天家的时候在美国治不好了，回天家之前他说把我带回台湾，因为我的故乡，我的家乡在台湾。然后牧师好一段时间都没回，都在悲伤当中，最后还是神医治，又让他又恢复了他的在神面前的信心，他又后来又侍奉，直到他退休回到美国，70几岁回到美国的时候，在堪萨斯城一看到那么多华人，他就觉得那么多那么亲切，他说这里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中国，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又来帮助华人，又在教会里当牧师。等我去当牧师的时候，他已经退休牧师了，那他就是来指导我，活到99岁。我曾经写过一颗不老的中国心，在杂志上发过。所以你看到这个传福音，很多人为了自己献身那么多，当他母亲在养老院快不行的时候，他来探访的时候，临走跟他们再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再也看不到他母亲，在窗子上，他两个父亲跟他母亲在窗子上挥手，他回台湾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见不到母亲，我下次有空我一定要回来多陪陪爸爸。结果他去了以后，爸爸跟妈妈都没见到了，
妈妈去世以后不久爸爸去世，所以你看多少人为我们福音的事情他奉献自己奉献家庭，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我那里收集很多例子，因为做编辑。那我们是不是欠别人的债呢？我以前在美国教会里面，因为那地方没有华人教会，我在那里崇拜时，美国牧师问你信主是别人把福音传给你的请举手，一大半都举手了。别人信主是你把福音传给他的请举手，就那么几个人在举手。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要自己思考，要多传福音。虽然神爱我们，天堂的门仍然对我们开，但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验收使命的时候，发现我们在世上一辈子没有哪一个是因为我他信了主，你有没有亏欠？我们这一块何尝这么大，但是我相信你们这一块，只要神在你们当中一直在帮助你们，你们会把福音传开，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地方的一盏明灯，会给你们很大的信心和祝福。所以我们其实讲给你们听，我常常讲到，因为神的话语是两刃剑，讲给你们听之前已经讲给我听了，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互相勉励，共同勉励，常常借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来，感谢你，你用你的生命在地上建立了教会，你用生命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传福音的大使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困难，自己的不足，自己信心的软弱，主啊，你就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禾场，庄稼已经成熟，四面的庄稼都等待收割，但是收割的工人太少，主啊，你就加添我们的人，加添我们收割的工人，也把得救的人数常常加添在我们当中。主啊，就求你来保守这个教会，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的同工们，求你来使用每一位，主啊，来兴旺我们的教会，兴旺我们的福音，把你的宝贝能广泛的传开。主啊，因为你把你要得救的人数都带在我们的身边，你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主啊，加添我们的能力。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